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啊，
梦圆姐好。
我这几天还有点难过呢。
为啥呀？
刚刚过完五一节嘛，然后在五一的时候有两个新闻让我挺难过的，特别是其中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玩那个悬崖秋千，然后出了安全事故，瞬间一个16岁的女孩子生命就没有了。这个新闻那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挺难过的，而且五一放假的时候也有一个烟花厂爆炸，新闻中看到有很多生命受伤的死亡的，也是瞬间就发生的。当然我们日常也都会听到这些噩耗，这些因为安全事故因为人为原因造成的突然间死亡，这些新闻也有，但是每每读到的时候还是心里难过，心里还是跟着挺难过了这么两三天的。
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我感觉我可能都有点麻木了，一方面是麻木，一方面也是不敢吧，不想点进去看了，好像感觉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新闻，这出事故那出事故，很矛盾，已经不愿意把自己再放在这种伤痛中，好像就是想逃避。
确实，在后续这两三天，我也读了一些评论，还读到了各界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也看到这个女孩的家人很快就接受了和解，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另外一些关注，那也有更多人说不要传播这个女孩子的正面照啊，还有当时的视频，让这个女孩的家人可以安安静静地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媒体关注点也是各色各样啊。再过一个月，可能这样的新闻大家就已经忘了，又回到日常的工作啊、生活中，然后就好像这样一个小小的16岁的生命，也会很快就从大家心里也就不见了。这也让我有那么两三天因着这些新闻吧，有一些沉重感，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唉，就是有这种一声叹息的。所以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就带着一些沉重了。本来我还想跟蓝莓说，如果我有些难过，让蓝莓来安慰安慰我这个有些难过的心，但我想可能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些事情透过新闻所看到的应该是经常性的发生的，每每看到的时候虽然难过，但是好像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还会有新的这些新闻出现的。但是我这难过的情绪也是挺真实的，也大概因为最近我身边这个是新闻我不认识的人发生的事情哈，但我身边也有短短一周之内有两三个我教会里的姊妹们在他们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家人突然发现癌症，有的是婚姻突然出现大的状况，有的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所以接二连三听到这些不好的消息，再加上五一假期看到的这个新闻，叠加的难过情绪一路到了今天。所以今天跟你录音的这个情绪的起点不是那么开心的，有点沉重。
我觉得这是生命的常态，
是吧？
对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或者电视会给我们一些正能量，说哦，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录节目啊，我们感受到神，我们觉得有从神而来的盼望，我们有喜乐， 但是说实话，这个世界不美好，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伤心、失望、难过，我感觉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就回到刚才，就莫言姐说为这个16岁的女孩感到可惜、伤心、难过，当然是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想是我突然发生事故去世，如果有人因为我的离开而感到伤心难过，那我想想，我觉得我还挺高兴的，
哦，
就是，
你这个视角突然之间安慰了我一下呢。
强强一个人这样离开，谁也不知道，然后就这样离开了。我觉得有人去为他，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好事，就是他的离开怎么样的，但是起码我们的心跟着他的离开伤痛了一下，难过了一下。其实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我们人性的一个闪光的点，就我们不是冷漠的。我看到这些新闻，我都麻木了。其实也不是太好，我不想让它影响到我的情绪。对，我可能我当下的情绪不被它影响，但是它就不存在了吗？我不去想它，我不去看它，它就没有发生过吗？那你用几天的时间去难过，去为这样的生命的失去，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的闪光点。其实我奶奶去年去世嘛，然后我最近也是经常在半夜有时候会想起她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让自己不要想。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虽然想她，知道以前那些很快乐、很幸福的时光不在了，但是那种美好的记忆还是留在我的生命中，它给我生命带来的美好的地方。我怎么去跟别人相处，我怎么去关心人，都是他留给我的一些好的地方。那我去再怀念他，再想念他，即使流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不是苦读的。
是，虽然这是一个社会话题哈，但是每每看到在生活里面，因为安全问题，因为人失责各样的问题，造成生命的消失的时候，那个难过是说不出来。大概我对于死亡本身这个阴霾啊，对我来讲就是很重的。每一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就总是心头有一层重压的，这个大概就是死亡这个词本身哈，对我来讲，对我这个就是心情来讲，好像就真的就是黑暗。但是其实你刚才讲的也是非常非常对的，你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苦难多的，这常态，就是每天可能都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生命了。我那天因为看了些新闻，心里也沉重，我就去公园晒了晒太阳，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沉重的心情舒缓了一下下啊，尽量就不去想它。散步的时候在听到嘛，其中有一个他讲到的是，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小孩，在日常过生活的时候，你是真的知道有一位神吗？我眼睛又看着蓝天白云。身上被阳光照得暖暖的，路边还有几朵刚刚开的小黄花，我心里也就释然了。我想，这就是神创造的世界吧？神是真实的神，我又认识他。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对死亡阴霾的这个沉重感。之所以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闻都非常沉重，也是源于我自己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其实我是知道的，透过这个16岁小女孩突然因为安全事故就失去生命这件事情，让我在沉重的情绪下面，一下子被圣灵提问的时候，就又回到了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我就惊觉，其实我对死亡还是有害怕在的，所以类似这样的新闻才会让我心情极其的沉重，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更深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再去思考，到底有没有一位神？ 如果我在神的救恩里，我自己内心对死亡的那个恐惧，能不能愿意在神的里面，让神再清楚一些，再拿干净一些？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这几天一个思考过程吧。不过也没有完全生出轻松感来，所以直到今天我跟你聊天，还是有一丝丝沉重的，因为刚刚发生没多久嘛。
我觉得就接受这种沉重吧，不用去逃避，这就是现实。好像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觉得我信主了，我就一定要喜乐啊！神不是在圣经里说你们要喜乐要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很多在诗篇，还有耶利米哀歌，其实就有很多的呐喊，很多的哀伤的时刻，去问神的时刻，我觉得所以都是正常的。就是慢慢接受这种，不用一味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快乐，一定要高兴起来，就是把自己放在这种悲伤中、哀伤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本身这个悲伤的情绪不会压垮我们，反而是我们担心自己的这种悲伤的情绪的这种担心，才会把我们越拽越深。
你分析得很对，就是。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新闻了哈，但是为什么每次我都会被这样的新闻影响到心情沉重呢？其实我很想追根溯源，才引发了这几天的思考求证，就有点想逃开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怎么能够被这个情绪影响好几天呢？这背后一定有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思路一直思考下去，就是越想越沉重，越想越沉重。所以你今天也提醒我，其实接受就好。你呢？你这几天过得可好？
我也是昨天
你是昨天怎了？
有一点沉重。其实最近过得还虽然很忙碌，但是邻里还是挺开心的。前段时间也是经历过想逃避很多事情不想，但是后来也是逼着自己去想，反而在这种想的过程中，很难受的过程中，也想明白很多事情。所以我现在可以跟莫言姐说，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这种难受中，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觉得最终的安全感是来自神，就是你知道，你去这样想，你去分析，你虽然在痛苦之中，但是你知道神都是兜底的，你是完全的被接纳、被爱的，被他的爱包围着。所以在他这个爱的包围中，我可以去想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安全感是被他接住的。所以反而这个时候能想明白更多的事情，就想清楚。那这是我最近的感受。结果昨天也是突然难过了一下，我其实是想跟一个很久没见的姐妹分享我的最近的一些得着，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接我这个话茬，我就其实有点难过，因为我觉得，那这是我的分享，我的得着嘛，但可能他也出于一些某些原则吧，可能也不想跟我讨论太多，我回家的时候还是有点难过的，为什么他不能这样接纳我，跟我讨论，然后帮助我建立我信心？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有点双引号受虐的倾向，像以前我就会逃避，不要想这件事情。但我昨天晚上就让自己沉浸在这里边，我就想，我就分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慢慢的，其实也有一些体会，就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人就是靠不住的，你想去从一个人那边得到安慰，有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还是有很有爱的，就是很跟你聊得来的姐妹们，能够帮助你、关心你、帮你分享。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能接住你的真诚，不能接住你的这种分享，那也没有关系嘛，接受就好了。你总归知道，无论如何，神都会接住你的。对，所以这也是我在这种痛苦中，把自己放在这种难受中，我最后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所以我想，这大半年对我来说，我现在就是也有姐妹就很难受啊，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没事儿，难受就难受吧，就是我们接受这种难受，不用让自己一直的这么高兴，这么开心，甚至常年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怎么样，我相信 在神里面，我们都会慢慢被修复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神其实看我们的成长，他也不会拔苗助长，他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体会嘛。所以没关系啊，我现在对谁都说没关系，会好起来的，没关系，不要紧，伤心就伤心嘛，可以伤心的。传道书也告诉我们，爱哭有时，欢笑有时，都是好的，都是美的。
你刚才说这半年你也成长了哈，成长其中一个就常说没关系的，会好的，这确实是很有用的一句话，没关系的，会好的。思虑过重啊，其实有时候是我的问题来的，就是我是一个遇见一些沉重的话题就会思虑过重的人。其实这本身也没有对与错，因为常常思考，我们也才会有更新的收获。只是在思考过程中呢，如果这个忧虑的多了一点，焦虑的多了一点呢，可能也要学会勒住缰绳，要转念哈，转念头。有时候顺着沉重的思想往下走的时候，很容易整个人都 down 下去，整个人都沉下去了。其实于生活本身也没有益处的。我们生活本来就已经有挺多挺多忧愁烦恼，天天都包围着我们哈，所以转念之间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去看待生活当中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新闻？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其实很多人都是掩饰自己的情绪，然后一方面呢是忽略我们的哀伤，某些情况下呢也不允许表达任何的愤怒，然后我们就只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我们其实内心就充满了各种的哀伤跟愤怒。其实很多诗篇也抒发这样的情绪，有的时候甚至在诗篇里，我们就发现他们都找不到答案，跟神去这样的呼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伤心、难过，甚至愤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去掩饰自己的这些情绪，要正视，就是我们就承认，就是有这样的情绪。我现在，所以甚至我就说，墨渊姐有这种情绪是好的，就说明我们还是有活的，心是有良善的。所以没关系啦，这一集就鼓励大家，难过就难过，伤心就伤心，不用逼着自己从这里面走出来。当然了，不是自己，我们沉浸在这个难过里，我们可以尝试着邀请耶稣在我们的难过、伤心情绪里跟耶稣去对话。
是的，是的，那也祝福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可能有各种不舒心的时刻吧，甚至于难过、悲伤的时刻，每个小伙伴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的爱安抚，被他的爱医治，在神的爱的陪伴里可以走过来。
好，祝福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见喽。
拜拜。
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 有念，主是真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今天又是我们在场证明宣教系列的节目啊。上次先导片我们有分享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在我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个文化中跟大家传讲福音，本身我们就是在做宣教士的一个职责，不是说我们非得去到远赴他乡抛家舍业的去干这个事儿才能称得上宣教士。然后我们还又分享了宣教六种不同的处境，或者说六种不同的方式吧，仅供大家的参考，我们彼此补偿吧，取长补短，可以给大家在宣扬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些反思。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讲是宣教系列嘛，那肯定我们要先从我们自己本土文化出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它的宣教的历史是怎样的，主要是从中国的宣教历史的开始追根溯源，从历史上可以考证的年份开始，慢慢的使徒时代一直到唐朝、明朝、清朝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看见这些发光的人物，他们在一路以来对这片土地的付出和神在这片土地上的祝福的时候，哎，我自己一开始看完的时候我是感觉挺感动的，很燃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就一起来看吧。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知道曾经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在背后推动他们的是一股什么力量？你知道他们前赴后继的身躯里跳动的是怎样一颗心？你知道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人类就像一棵树，各民族是它的枝子，枝子在空中四处伸展着，底下却有一个共同的根。这就是为什么各民族都有一个寻根梦，中国也不例外。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一直有敬天的道统。即使后来道统瓦解，人们在颠荡痛苦中依然穷极呼天，仰天长叹，流露着顽强的寻根情怀。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呼应史，人呼求神，神回应人。公元零年，一个处女怀孕的奇迹将耶稣送入人间，他以超凡的大智、舍命的大爱和复活的大能印证他是神的儿子。门徒们确信他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各民族苦苦寻觅的生命之根。离世前，耶稣对门徒们说，去将这福音传遍天下。于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开始一寸寸席卷这个星球。公元64年，耶稑离世大约30年后，罗马城一场大火，皇帝尼禄嫁罪于基督徒。6年后，耶路撒冷被毁，基督徒被迫四散。耶稣12门徒之一的多马来到印度，传说他也曾进入中国。印度西南有一座城市叫马拉巴，在马拉巴教会珍藏的叙利亚文《圣物日程》里写着，由于圣多马，印度和中国听到了真理，由于圣多马，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利玛窦也对多马来华一事确信不疑，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里说，是圣多马本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教早在公元1世纪的汉朝就传入中国了，但这件事毕竟缺乏史料，只能算作传说。而600年后的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入华，则因着1625年出土的一座石碑从传说成为信史。这座珍贵的古碑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大秦一词从汉朝起常常指东罗马帝国，景教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一支。碑文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字的意思就是光明广大。当时基督教已是罗马国教，其中有一派叫聂斯托里派，这一派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认为玛利亚只是耶稣肉身的生母，不能当成神来崇拜。公元431年，以佛所主教会议将这一派定为异端，放逐东方，就是后来传入中国的景教。有一件事看起来像巧合，那就是基督教东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人西行取经之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天有真经，西方有极乐的传说一直撩拨着东方人的心。公元629年，唐玄奘离开长安，一路向西走到印度，10几年后带回657部佛经。然而印度阿弥陀经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显然不是指印度本身，唐玄奘应该继续向西走下去才对。天意冥冥，正当唐玄奘西行取经止步于印度的第6年，阿罗本主教带着圣经自西而来，直奔长安。时值贞观大治，盛唐气象，雍容大度， 宰相房玄龄出宫亲迎，阿罗本拜见唐太宗，住进皇宫，着手翻译圣经。三年后，唐太宗宣召，此教于社稷、世道和人心均有裨益，应该让他通行天下。于是朝廷出资，在长安城内的义宁坊修建了一座大秦寺，寺内住有21名教士。
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绢画，绢画上看上去有一个人物，虽然很残破，但是我们能看出来他是戴着一个王冠，然后拿着一个权杖，他的权杖上有一个十字架，他的额头上也有一个十字架，就把他判断为是一个景教的绢画。
到公元781年，唐德宗下令树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景教在中国已流行140多年。
景教碑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它只是借用而已，因为它其实还是非常严格的反映了景教的教义和它的思想。比如说它有讲到大秦寺，它其实讲的就是景教的教堂。它有讲到三一妙身这样一个词，它其实是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讲到阿罗诃，它就是叙利亚文的天父。尼施诃尼塞亚，它就是耶稣基督。信封就是 divinity， 我们说的圣灵。景教碑里面有一句话叫降成万物，然列出人，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创世观。侍女诞圣，就是讲圣母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判十字一定四方，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升真，耶稣复活升天。还有一句话叫金流27部，大家一般认为它就是讲新约，一共27卷。
如此等等，虽然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介绍过来了，但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他对佛教的依附，二是他对皇权的依赖。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一起遭了殃，教堂被拆毁，教士被驱逐，景教碑也被埋入地下。基督的福音再一次叩击中国的大门，是在5世纪后的元朝。这一次与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有关。126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召见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表示对天主教有兴趣，请二人捎信给教皇，索要耶路撒冷的膏油。10年后，二人带着教皇的回信和圣地的膏油，再次觐见忽必烈。同来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器重，留了下来。在后来那本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个在中国住了17年的威尼斯人，不仅首次向世界描绘了中国的丰饶和博大，也提到了忽必烈的信仰。他写道，忽必烈认为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为凡是不美善的事，基督绝不允许人做。元朝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从唐朝延续下来，存留在蒙古族部落中的景教，蒙古语叫耶里可温，意思是信奉上帝的人。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就是其中的一员。据说当时京城有大约3万基督徒，构成卫戍军团的主力。129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位罗马教廷的特使蒙高维诺，这个意大利人开辟了天主教中国教区。他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教堂离皇宫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可惜的是，元朝的基督教始终局限在皇室和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传播。1362年，朱元璋的明军攻入泉州，杀死了天主教的主教。几年后，元朝的基督教近乎绝迹。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先看到这里。从使徒时代到唐朝到元朝的时候的一个历史，但看完有什么想法吗？
景教最早传入中国，这个我以前当然知道，可是这个给我一个非常惊喜的信息，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圣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可能被翻译出来了。其实这个很合理，因为既然宣教嘛，实际上当然后来的近现代我们知道，无论来中国宣教还是去到各个地方宣教，那很多宣教士首先就要翻译圣经，因为他传的道全是基于圣经的嘛。但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在唐朝就已经翻译过来了，因为这个视频刚刚讲到说还有27卷，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认为的27卷新约圣经嘛。那当然很可惜他因为战乱各方面没有留下来，但我觉得听到这个信息是很欣慰的。虽然我们说圣经很复杂，我们今天也都在不断的解经，不断的还在辩论一些神学观点，但是福音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是清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就能读到，我觉得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
嗯，对，而且一开始是那个多马，说是圣多马传过来的嘛。我听到这个名字，我是回忆起圣经里面提到多马的地方嘛。因为多马本身在十二门徒里边，就是他话不多。最著名的那个画面就是当时耶稣不是复活了嘛？复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其他的门徒都说耶稣复活了，并向他们显现了。多马就是不信嘛，然后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后来耶稣就向他亲自显现，邀请他触摸他的伤痕，多马才回应，哎，我的主，我的神。
嗯，
就发现，哎呀，真的神很奇妙啊，那么多门徒，他没让彼得来东方哈，来传入中国或印度哈，反倒是让多马过来了。多马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我非要亲眼看见摸得着看得见然后我才信，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的务实的使徒过来给这样一个务实的民族宣教，我觉得太适合了。我们华人就很实际嘛，最知道自己的民族秉性了。很多人一开始不信的时候就问啊，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那他除非他把我病医好了，除非他给我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不然这个信仰它就是很抽象。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就是这些实在的东西是很能打动的嘛。然后所以神让多马过来，而不是说派很能说的彼得过来，我也觉得是真的很切合我们中国人的实际需要。
是是，当然他这里面也说这只是一个传说了，但是无论是不是真的是多马，那显然是就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使徒们他们那种心，就是一定是要传到地极的。这不光是说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应许，而且他们现在看来就是做到了。
嗯，
当然最知名的肯定是使徒保罗了，圣经记得最多。嗯，他在罗马书最后15章里面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就是他好像把当地传遍了，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其实老的和合本翻译的是西班牙，但其实就是西班牙。最后说我要路过你们这里然后往西班牙去，就是路过罗马往西班牙去。那个时候他可能以为西班牙就是地极了，因为他所知道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地球有多大，全球的地图也没有，但他可能哎呀我去西班牙了，不就把福音传到地极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有历史考证说那个时候的欧洲，就保罗时代的欧洲人，他们到底对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大国他们知道多少，可能在一些边境上有一些厚的网吧，有一些口传，觉得都是有可能的。那即便多马保罗他们没有到了中国边境，他们的门徒门徒的门徒也一定是有强烈的心智往这个东方去的。所以一想象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就有点心潮澎湃的感觉。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宣教中国就暂时告一段落，那我们敬请期待下一期吧，再看之后又有什么新的发展。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了，那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